OK，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灵修啊，在灵修创世纪第六章之前啊，第五章的最后一节啊，做一个承上下。第五章讲到挪亚生闪和亚啊，因为这个一家是方舟方是洪水之后人类的始祖啊。那么闪、含、雅、福啊，圣经常常说挪亚500岁生闪、含、雅、福啊，但是。各位一定要清楚啊，闪不是长子啊，闪不是长子，这个背景必须要知道。闪含雅福当中谁是长子是有争议的啊，但是有一个是肯定的，闪肯定不是长子，对吧？谁是长子是有争议，含有可能是长子，雅福有可能是长子，但是闪一定不是长子啊。这个你们只要知道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又是跟前面一样的，神拣选的不是长子。好，那么在这里面呢，闪、含、雅、福这三个孩子呢，他的那个名字的含义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闪这个名字的含义就叫名字，就是 name。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名字。那么这个呢，也可以指名声、名誉啊，都可以。含的名字呢，就是 hot，就是火热的，是指欲火攻心的那种欲望啊。含的名字。然后雅福的名字呢，就是扩张的意思，就是打开、扩张啊。这个名字呢，也和后面的创世纪9章27节，神要使雅福扩张，这是一样的词啊，一样的词。好，先把那个挪亚的三个儿子啊，闪、含、雅福，有个大概的了解。因为挪亚的三个儿子在后面都会成为主角啊！好，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六章啊。今天主要的灵修经文是1到7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啊。先看这两节经文啊，这两节经文很多时候被称为圣经很难解的经文。之所以认为是被圣经很难解的经文，就是总是在那里探讨啊，神的儿子是谁，人的女儿是谁啊？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凡是将这个两节经文解释为神的儿子们是天使，人的女儿们是指人啊，是指人的后裔，这样的解释一定是错误的啊。没有声音吗？有是吧？啊，好，这样的解释一定是错误的。为什么一定是错误的呢？我首先跟你们讲一下他们这样解释的理由啊，所以我就。就是你对圣经的解释，我前面的三个字义非常重要，字义不能大过经义啊，但是要有跟领要领受要符合圣经的启示。好，这样的解释的原因是什么呢？人们是怎么来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解释？它的依据是什么？可以告诉他的是第一啊，他认为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后面产生的是伟人啊，伟人就是巨人。所以他们会认为这不对，肯定不是人和人配合产生啊，不然不会产生巨人，一定是另外的一种人种啊。那么另外的一种人种呢，如果是天使呢，跟人呢可能会产生什么基因方面的这种反应啊，这是第一啊。然后有人就会有反对问题，因为天使是个灵，怎么会跟人的女子会交合呢？然后提出神的儿子是天使的呢，他就会找出证据，找出什么证据呢？因为他说神的使者呢，常常会取了人的形状，是不是？他会常常会取了人的形状，比如说在罗德的时候啊，他就接待了两个神的使者，对不对？而当这两个神的使者取了人的形状之后，索多玛的人也想跟他们行淫，是不是？所以呢，他就会有人说，这个人使者就是天使下来。啊，天使下来成为人的形状，然后跟人来行。好，那么这就是他们的一个说法啊，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而且这样的一个解经是由来已久的，这样的一个解经的传统是由来已久的，这样的解经的传统是由来已久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解经首先来源于以诺书。啊，以诺书知道吗？以诺书是一个旁经啊。以诺书在以诺书的应该是在第六章还是在以诺书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讲到这一段， 是对《创世纪》第六章非常详细的附述，你们随便去找找一些资料就能看得到啊。在人若书里面有非常详细的对这一节经文的详细的背景的部分，讲到什么什么什么天下来怎么样怎么样。好，但是呢，我们是不接受，而且呢，在苏美尔文明、埃及、希腊神话当中都有相类似的传言，都有相类似的神话传说啊，但是呢，这绝对是魔鬼的谎言。而且呢，这套说法流传到现在，就是什么呢？我可以稍微给你补充点资料。流传到现在的谎言的版本就是什么呢？你们会常常听到的，有人说地球上的有一群人呢叫蜥蜴人，听过吗？
第一人，听过
听过
阴
吗？
谋论，
就是你们没有听过吗？这个很流传很广的，比如说已故的那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是蜥蜴人，你听
对，
过吗？
瞳孔，
啊，
扎克，那个动物，对。
对，那么蜥蜴人呢是那个对扎克伯格啊，就是蜥蜴人，就是有很多的这种传言，就是他们这一类人呢都是蜥蜴人啊，蜥蜴人呢是外星人当中的一种啊，是一个很恶的外星人啊，很恶的外星人，然后呢那个。人类的起源在这些外化人在解释人类的起源当中，有一种说法，就是人类的起源呢，不是从猴子来的啊，不是从猴子，就是外星人的产物，外星人就是我们现在人类的起源是外星人来到了地球上，跟地球上的某种物种交合产生。所以这些你会发现这些都是一脉相这种说法，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是这种现在对圣经这句经文错误解经的2.0版本。
升级版，升级。
好，那么为什么这个神的儿子绝对不是天使呢？因为很简单，圣经有明确的经文告诉你，天使不是神的儿子。就是圣经有最明确的经文告诉你，天使不是神的儿子，本来属于天使。就是神从来没有对天使说过你是神的儿子。明白吗？就是以前，就是那个恩主弟兄跟你们
是的，
举过啊。那么，因为在希伯来书1:5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是要将天使跟耶稣基督把它区分开来，对不对？为了将天使跟耶稣基督区别开来，圣经讲得很清楚，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并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从来没有的啊。这是最最明显的。第二。圣经里面也明确讲，天使从不嫁娶，天使从不嫁娶，因为他们是个灵。OK，好，所以在这里将神的儿子解释为天使和也不符合经义，更不符合圣经的领受，这种就是完全错误的解经。而且但是这种错误的解经竟然在教会里面还流传甚广，你现在上网去搜搜，有很多牧师都是这么讲。然后呢？之所以是这么讲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神学院里面就是学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讲，明白吗？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以讹传讹，没有认认真真的去查考圣经。好，那么在这一章，在这个六章，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到底是谁和谁？所以，当你联系前面的经文的脉络，就可以非常清楚，神的儿子们是指谁？就是指神的儿子们的谱系。那么，到底是谁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选民。因为我前面跟你们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亚当为什么会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不是仅仅因为亚当是被造的人，对的，而是因为亚当是神所拣选出来的人。而从亚当到赛特的这个谱，这个到从亚当、赛特到挪亚这个谱系，就是神的选民的谱系。而人的女子的谱系是谁呢？就是蛇的后裔的那一层的谱
可以。
系啊，就是蛇的后裔的那一层的谱系。所以这两个谱系是明显分开来的。这你从你在没有读到第六章的时候，你前面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对应，从3:15开始，女的后裔跟蛇的后裔这样的一个分开。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在前面已经反反复复的隐藏着一个上帝的一个原则，就是神的选民是不能够与外邦人怎么样行淫的，不能够娶外邦人为妻的，而这个原则到这个地方就 正式的提出来了。所以这个原则是一以贯之，在旧约当中一以贯之，在旧约当中一以贯之。所以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取来为妻。如果这个神的儿子也是亚当生的儿子，人的女子也是亚当这一体五系当中生的女子，他们彼此中间结婚，就根本不存在后面讲的属灵上的发展。所以你一定要理解，这是两个谱系，而是这两个谱系，神的儿子们这个谱系跟人的女子这个谱系彼此交合，就如同以色列人建的迦，而且迦南与外邦人迎合一样，这是上帝绝对反对的。然后这个原则，我跟你们再次复习一下。我在之前第一次创世纪前面刚刚开始讲到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为了跟你们表达什么叫做经意，然后我跟你们说这个原则非常清楚，包括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啊，对不对？啊，为雅各娶妻啊，等等等，都体现这个原则。到以色列人进迦南，等等等，都体现这个原则。好，到了新约，这个原则的体现在哪
意思是不能
里？啊，不是，到了新约，这个原则的体现不是在于信与不信不能同乎一二。不是的，你要一个更高的层面去理解这个原则。到了新约，谁将这个原则给打破了呢？耶稣基督将这个原则给打破。耶稣基督是谁？神的这个儿子，派来迎娶谁？迎娶谁？我们是谁？淫妇，明白吗？所以到了新约，就是你们知道这个原则它里面为什么隐含着上帝伟大的救赎之功啊？所以，当耶稣基督来迎娶教会，直接对应的就是何西阿书，知道吗？就是神让何西阿先知去迎娶一个淫妇。所以，这个原则是在哪里打破的？是在基督的爱里面打破。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正儿子，但是他要来迎娶谁？他要来迎娶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是谁？知道吗？所以这个你现在所看到的，在这个六章刚开始讲到人在世上多起来，神呢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挑选取来为妻，这是第一次的属灵上的淫乱，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淫乱，才产生后面的结果，才产生后面的结果啊。然后所以我们你只要理解了前面创世纪的一个脉络，你理解这里是很容易理解的啊。但是这里比较难解的字义有两个。在这节经文当中，仍然有难以理解的字义。第一，神的儿子们啊，有三个词，你们要注意的。第一个词叫看见，第一个词叫做看见啊。因为如果你前面创世纪再很注意听，你就会知道看见这个词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不是那么简单。在神前面的创造的时候。在神前面的创造，在神前面六天的创造的时候，我一再跟你们说，神创造的模式是什么？神说什么？有光就有光。神说啊，我在前面第一章，神第一天创造光的时候，我就把神创造的模式给你们讲了。神后面跟了哪几个动词啊？第一是说，是不是？第二是有就有，然后第三就是什么？看。称它为好，分开称光为昼，明白吗？这些前面都是神在做的，主语都是神，神说话，神看见，神称呼，神分开，明白吗？神看这个是好的，神来判断，都是神。但是从人犯罪之后开始，就是开始蛇来说，人来说，女人来说。明白吗？然后到这里就是开始人看见，人来看了，神的儿子们来看了。神的儿子们神的儿子们之所以会犯罪，与人的女子们迎合，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来看，而这个看见后面呢，所以当你理解这个看见的属灵含义，知道后面就开始出问题了。他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这个词就不是指美貌，好，查一下这个词，很容易查的，这个词前面创世纪不断的出。对的，这个不是引诱啊，所以你们不要理解，你们不要仅仅把这个美貌当成是肉体上的美貌，好像受到了引诱，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你们包括以色列人见到迦南地，包括以色列人在旷野就跟米甸人好像淫乱。你们也不要以为是在肉体上跌倒，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因为米甸的女子长得特别的美丽，加拿大女子长得特别的美丽，都不是这个意思。好，这个美貌很好，你们一马上就可以想到，就是好的。这就是前面最早出现的，人看光是好。这个词，所以这个词它不是仅仅只是指一个人的外表，它是一种判断，它不是仅仅是指美和丑的判断，它是好和坏的判断。而好和坏的判断，为什么一定要上帝来做？知道吗？为什么好？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神看光是好的，神看空气是好的？为什么这些东西都要上帝来的？为什么都要上帝来做判断？因为只有上帝来分别善恶。所以你们知道，在哲学上有个重要的问题，哲学家讨论来讨论去，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什么是公义？
所以我就是。那个
正义。
听到吗？最近在看那个柏拉图的《理想国》，说哎呀，这个经典的不得了，经典不得了。我说这种东西，
进来。
水平是很低的。在我以前做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也把这些东西都是捧为天人，我也把这些人都是捧为天人。我从小看苏格拉底的书，我从小看书，我那时候。在读初中的时候，读初中的时候看苏格拉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苏格拉底真的是天人，
对啊，
那个真的是不得了，
人当中的天人，
在我觉得真的是不得了。但是你现在读了圣经之后再来看这些书，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思维水平
还是挺浪漫
非常低。为什么呢？我跟你们讲啊，我从这节经文，在我以前读很多的哲学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在哲学界有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一个领域。就叫美学，就是探讨美到底是什么。
这是你喜欢的。
美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个探讨的书从古到今，那个汗牛充栋到特别多的书，你知道为什么要探讨？因为整个希腊文化的核心就是美。你看希腊人的雕塑，希腊人所有的东西，它就是体现美，一种美。所以在希腊人看来，美是客观存在，包括黄金比例，这都是客观存在。但是有一派哲学家的观点认为美是主观的，我认为美就是美，它随着整个时代的风潮在那里表现。所以你看圣经的完全超越性，圣经这句话就跟你揭示了美的本质。所以你看到没有，人的理性只会考虑两个维度，客观还是主观。但是上帝说什么？上帝说美就是好，由我来判断。
那我俩说了吧。
明白意思吗？就是上帝把美提升到了一个高度，什么高度？美不是你眼睛所看到的美，我觉得这个是美，我眼睛看到这个比例是很匀称，怎么样？这个瓜子脸，这叫美，这个雕塑，上帝把美提高到了一个明白这个意思吗？上帝把美放在一个好坏的程度，上帝告诉给你听，在这个世界上，当他称光是好的时候，你不能说这是一个美的，这是一个好坏，这是一个美善与恶的一个层面，而且这个层面是只有上帝来做判断的。你不要去考虑什么美是客观的还是美是主观的，在上帝的判断当中，它既是客观的，因为它上帝有客观标准，又是主观的，这是上帝的。
好的。
明白意思吗？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在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为什么会惊诧于圣经的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圣经绝对不可能是人写的书，因为我曾经看过这世上最厉害的人写的书。当我一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绝对不可能圣经是人写的，因为它远远超过人的思想，超过不是一点半点，超过不是超过一点半点。那个理想国很有意思，我开始苏格拉底跟一个人讨论什么叫做正义，是吧？然后那个人就说正义是什么呢？正义就是你拿了人家东西呢要还给人家，这叫做正义。你不能拿着人家东西亏欠人家，这就不叫正义。然后苏格拉底呢就跟他辩论了，说那就好了，你今天呢拿了从别人那里呢拿了一把刀，别人借给你一把刀了，但是你想要还给人家的时候，这个人变成疯子。这个人变成疯子了，那你把这个刀要不要还给他呢？如果你把刀还给他，把刀一个会伤人的武器放在一个疯子手上，这是正义还是不正义呢？那个人说啊，那这就是不正义。你们明白吗？我以前小的时候读这些书的时候，我都觉得苏格拉底太蠢， 啊，我觉得苏格拉底的接就抓住人家的漏，你必须要在一个范畴当中去解释。眼睛都不眨了，就是卡，是不是我们的网络那个接入？
对，啊，你有没有像是这点的？你这个跟他是个力量，不是。
现在还卡不卡？给我一个回应。现在我的话是听到吗？
你会不会掉线呢？
没有掉线，没有掉。OK，现在可以了，好了，好，刚才没有听到的，我也没有再讲圣经，你们可以忽略啊，没有关系。先我们回到这个圣经当中来，我刚才给你们讲了两个词，第一个词看见，第二个词美貌，第三个词叫随意。随意这个词前面出现在哪？你会没可以马马马马？对，上帝是让你随意吃的，上帝把食物。伊甸园里的食物赐给亚当，是让他可以随意吃，但是让他可以随意吃，你是可以，所以你食欲是正常的，你看到这个东西好吃，你可以随意吃，没有问题，你吃饱，你饭量大，你吃饱没问题，上面赐马拿给你，也是让你们按照饭量各自来取的，都没有问题，但是人却在这里放纵自己的这方面的情，人就是随意，一定要吃上帝不让他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就是一定要去取上帝不让他去取的人的女子。他们交合，而这种交合就是属灵上的淫乱，因为你一旦交合，在属灵上就混杂了。所以我们常常有的人，他硬要去娶一个外邦人，或者硬要去嫁一个外邦人，他的理由是什么？我可以传福音给到他，但为什么到最后的结果十有八九你是被他给带偏呢？这是为什么呢？啊，所以在这个在整本圣经，他告诉给我们听，唯一能把我们从泥潭当中、从错误的信仰当中给带回来的力量，只有耶稣，不是靠你自己的，明白吗？好，然后第三节，刚才有人问的第三节也是圣经当中比较难解的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岁。你们以前是听到是怎么解释这句经文的？你们以前的在教会是怎么跟你解释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
不解释，我们这边有听过《创世纪》的讲道，
创世纪讲道都没听过啊？
很少，几乎很少。
这里的我的灵就是圣灵是可以啊，这些是没有问题的。好，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这句话，所以我为什么这次查经帮你们注重字义，就是因为在这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言下之意好像原来住在他里面，这个理解是错的，因为这个翻译也是错的。
对，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的翻译错了，知道吗？这个翻译至少不能够把它的原意体现出来。原文是什么？原文是耶和华说：“你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审判。
对，审判判断，了
”明白吗？如果你把它解，你把它以为是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你里面，好像原来上帝的灵是住在人的那个里面，你这样去解释就跟前面就有问题了。这里的意思是我的灵就不永远审判你，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好，然后你结合后文，结合后面的你就明白了。你们知道审判就是爱，知道吗？对，不审判就是任凭。审判管教都是出于约束的，都是出于爱。 这里的我的灵就不永远审判你，就是如同出埃及之时候神任凭法老的心刚，这就是任凭。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岁啊120年啊，这个里呢你有这句话呢有很多的解释，你我认为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在大洪水之后人的寿命就急剧的缩短了，可能是最长活到120年，我觉得是可以这么来理解的。只是这么来理解呢，他就是我个人觉得没有击中真正的要害啊，我觉得这样理解也没有错。但是我更容易更愿意接受另外的一种解释。他说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是指神仍然给人最后的120年，因为这120年就是挪亚建方舟的日子，神仍然给人这最后的120年让人可以悔改。所以这第三节相当于是上帝耶和华说，看到吗？前面这是人来看啊，人前面都是人，到这里耶和华开始说话了。耶和华在第六章一共说了三次话，这是第一次神说话了，而这个神说话基本上是上帝给他们的最后的通牒，就是在大洪水审判之前最后的通牒，最后的警告，最后的警告。120年之后就不会再有警告了，洪水就直接来。所以这是第三节经文啊，这是第三节经文。好，第四节也是至关重要。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明有名的人。先要解释一下伟人，伟人就是巨人，伟人就是巨人。这个伟人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啊，12个探子到迦南地所看到的亚纳族人，就是这里的伟人，就是巨人啊。那么就像这之前有人讲的，神的儿子是天使，所以呢基因开始突变了，所以就变产生伟人了。这个肯定是不对的。那为什么人和人生出来会生出巨人？而且呢，这个世界上常常有很多的考古的遗迹都考古出来巨人，知道吗？
嗯，
就是都有巨人的遗迹。
假新闻。
啊，这个有一些肯定是真的。都有一些巨人的遗迹，而且这个巨人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姚明讲的，比姚明都还要高，都是差不多要3米以上。
那个巨兽。
好，那么这个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我这个伟人肯定就是身材特别高大的人。那么我先不讲这个伟人为什么会产生。因为这个圣经没有讲的特别清楚，为什么人和人之间会生出这样的人来，没有讲的特别清楚。但我相信神是可以让他们产生的，对不对？啊，因为这个圣经没有讲，我觉得我们就不要去过多的揣测。但是我想跟你们讲的是什么？圣经为什么要让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后裔交合生出来的孩子，他们有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身材特别高，它有属灵含义的。
嗯，
这个属灵含义是什么？这个属灵含义是什么呢？
就人靠自己的能力呗。
因为身材高大，巨人就意味着什么？
强壮
有力量。后面的鹦鹉就是强壮的意思 ，strong 就是后面鹦鹉有名的人的鹦鹉就是强壮，特别强壮。有力量。好，那我跟你们讲，在拉麦的世界当中。就是什么？就是力量崇拜。
对，
在拉麦的世界当中的价值观就是力量崇拜。这个力量有很多东西可以带来，财富可以带来力量，权力可以带来力量，同样生理上的高大同样也是带来力量。所以这些伟人，我觉得圣经把它中文把它翻译成伟人也是特别好的，因为伟人这个概念在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当中是特别的啊，特别那个，你有那个可以把它串联起来的人，是吧？对啊，那近代有很多伟人，所以你知道吗？老百姓、普通人，他们都是在盼望有一个什么伟人会，
就是
对，因为这个人一定要超越其他的人，这个人一定要有巨大的力量。他不仅有巨大的力量可以让我们服他，而且他可以帮助我们。 所以从这时候开始，其实就有一种宗教崇拜了。这种宗教崇拜，崇拜的是什么？就叫力量崇拜，知道吗？所以这个伟人他有几个特征啊？他有几个特征？有三个特征。圣经这里启示了，从上下文来说，他启示了三个特征。第一是生理上的特征，这是第一是生理上的特征。第二呢，就是后面讲的英武有名。英武有名就在于就告诉给你听，这些人什么鹤立鸡群，然后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个世人的什么？就是这个世人的首领，就是他们的王，就是他们的头，这就是伟人。第三个，透过后文我们就可以看到，等一下，透过后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伟人的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就是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什么？这个罪恶很大，告诉给我们听，不是仅仅是这些人犯罪，而是所有人都犯罪，但是这些人是所有人的什么首领，他们是强人，他们是伟人，他们是力量崇拜的。而又刚才又再跟你们讲讲哲学，再跟你们扯一句话，哲学，近代最有名的哲学家，近现代最有名的哲学家就是尼采。
对吗？
尼采有个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就叫超人崇拜，明白吗？就尼采崇拜的人就叫超人。好，那么尼采崇拜的超人到现在又变成什么？你们知道？我可以把你们都联系起来，到现在就变成什么呢？你们有一个名词有没有听说过啊？就叫超人类主义，听说过没？
嗯，不知道是什么。
超人类主义就是告诉你听，现在科技已经发达到一定的程度了，它可以完全把你变成一个超越常人的超人。透过基因筛选呢、啊，透过内嵌芯片啊，你还要学什么小羊英语啊，还有什么西班牙语啊？你在一二岁的时候就输入一个东西，你马上就开始会。八国语言，不要说八国，就16国你都可以。
对呀、啊。
你还要学什么学习力训练啊？
对。
你还要下什么国际象棋啊？帮你放一个芯片，你一秒钟就能算8万步。那懂这个意思吗？这就是人类的一个梦想。你们现在明白了没有？这里面是有巨大的属灵含义的。这里面背后的崇拜就是叫力量崇拜、知识崇拜、智商崇拜，都是这样子，它都统称在这个力量里面。所以伟人是什么人？伟人就是那个时代的超人。那个时代的超人在他们看来，别人都如同蚂蚱。
复仇者联盟不都讲？
对了，所以你的孩子从小看的这些复仇者联盟，从小看的这些英雄，包括我小时候看的把内裤穿在外面的超人，
内裤什么奥特曼的都是。
对，他都在不断的植入告诉给你听，你应该成为一个比别人更厉害的人，更强的人，跑得要更快的人，然后你才能使用这些东西去帮助别人。然后呢，你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去能够去帮助别人，拯救世界，拯救地球的一种理想，来让自己成为超人，这就是这个世界给你的逻辑。而这个逻辑到了很多基督徒的口中，你知道就是什么一样的逻辑，一模一样的逻辑，我一定要多赚钱，我才能多奉献，一样的逻辑。他用一个将来要多多奉献的一个目的，来为自己现在拼命的工作，沉醉在这种金钱当中来找个结果，一模一样，这些逻辑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些逻辑都是一模，这些逻辑从哪里来？就从这里来。
我的孩子成绩好就荣耀神是吗？
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会发现人在这个时候，因为从这个角度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人在属灵上与上帝的隔绝，因为人是要靠自己成为与别人不同的伟人，比别人更好的超人来体现自己的价值的，这是因为人不认识神。人的价值不能够靠神的这样的一个选民的身份，神的被造物的身份来得到自己。好，但是在这个里面啊，这是我讲的几个特征，伟人的三个特征。其实伟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也在于一个词，叫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 这个在地上也没有把原文翻译出来，原文的意思是摔下来，原文的意思是掉下来的意思，是衰落的意思，堕落的意思。所以翻译的更加准确，就是那时候有伟人堕落在地上。所以你马上就会想到什么？圣经当中常常用这个词来形容谁？堕落的天使。所以在这个地方，你有他这个词用的这个词有非常强烈的属灵含义，他就是告诉给我们听，这些伟人、这些人当中，人人所崇拜的啊，这些掌握了力量，无论这个力量是用金钱来带来的，权力来带来的，他们都是撒旦的差役，都被撒旦所掌握。这就是为什么地上就开始更加的满了强暴的人。好，所以伟人在这个地方呢，是有很丰富的含义。然后一场大洪水之后，伟人也没有灭绝，照样出现在后面，是吧？所以一样的，包括我刚才跟你们稍微扯几句，就是告诉你，这种思想一直到现在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日光底下没有新事的，知道吗？人犯罪的模式，人抵挡耶和华的模式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罪人后面的后台老板被掌控的主机就是撒旦的头脑，它是一模一样的，它没有任何改变。从那个时候开始，撒旦掌控这些伟人来抵挡耶和华，到现在撒旦掌控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君王和他的臣宰，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都是一模一样的。而基督徒的对手永远都不是打空气中无形的魔鬼撒旦，我们也有撒旦的差役，一模一样的。但是只是大部分的基督徒还一门心思的要成为这样的人，你说这是不是撒旦的谎言？这就是撒旦的谎言，这就叫做与世俗为伍，就是你完完全全你的价值观是被这个世界所掌控的，你根本不是圣经的价值观，然后你还说自己是个基督徒。然后，所以我常常说，你上到山的时候，我常常说，这就叫谎称耶和华的名，就是这个意思。OK，好，这是这个一段啊，然后我刚才讲到哪了？第四节，第五节啊，还有第六、第七节，10点钟。7点19。好，我就讲到这里吧，已经7点19分了，还有10分钟了，10分钟大家可以做点讨论。第五节之后的内容，可以我们把第五节是神的反应啊，我们可以放在后面的，放在后面讲，我们放在主日的晚上讲，主日晚上我应该争取把第6章全部讲完啊，要来参加啊。